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非常柳佳期》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期。最近不是疫情嘛，好多小伙伴在后台留言问我有没有囤菜。说实话，大家这么关心我啊，我还挺感动的，而且你们提醒的也挺对。但是我觉得啊，囤菜固然重要，但是终究会被吃光的呀。所以啊，我建议大家没事呢都囤点书，因为囤书啊，你可能一辈子都看不完。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，我之前呢真的加了一个读书群。一开始啊，群里的人特别积极，每天啊都往群里发读书笔记。结果没过多久啊，最初那个劲儿过了之后，大家就不怎么说话了。群主啊，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，就开始搞活动。其中有个活动呢叫故事接龙，就是群主啊出个故事，大家帮忙想结局。昨天啊，群主发那故事挺好玩的，说如果你男朋友想杀你，约你去爬山，在山顶啊，他假装给你拍照，还让你坐在悬崖边的石头上，你刚坐好啊，他突然用力的推你，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哎，后面让大家接，有一妹子特别逗哈，她接的是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居然推不动。我觉得这姑娘挺有意思啊，就加了她微信。加上之后呢，我就先看了看他的朋友圈，发现他最近刚领证啊，然后我就在底下评论祝福了一下。他看到之后呢，就直接私信了我，对我表示了感谢，然后我们俩就开始聊了起来。我说我这辈子啊最佩服的就是那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女孩子，哇，真的太棒了，我每次看书啊都看不进去。他回复说，其实啊我读书也不多，不过我坚信有些事情只要你肯静下心来做，那你就一定会睡着的。后来我们俩聊到结婚，哎，他就跟我抱怨，因为疫情啊，婚纱照都没来得及照，就领完证当天呢，两个人一块去吃了一顿火锅。我安慰了他两句啊，其实我觉得仪式感固然重要，毕竟一辈子就这一次嘛，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啊，在一起之后的每一天。我哥和我嫂子啊，当初也没有办婚礼啊，就去领了个证。领证当天啊，我哥还挺激动的，问我嫂子，亲爱的，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我嫂子说，哎呀，这下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意外怀孕了。我哥跟我讲这事儿的时候，我差点没笑喷了。我嫂子啊也是妥妥的搞笑女啊。昨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啊，她说她肚子不舒服，我哥就担心的问，要不明天我们去体检吧，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。我嫂子摇摇头，不去。为什么不去啊？如果去体检，今天晚上就不能吃宵夜了，明天早上还不能吃早餐。我要是我嫂子啊，我也不会去体检的。虽然哈尔滨最近解封了，但是去哪儿呢都要48小时内的核酸证明，感觉我现在的保质期啊还没有面包长呢。因为刚解封嘛，学校都还没有开学，小辉啊还得天天上网课。最近这孩子啊有点飘了，上完课啊他连作业都不写，天天抱着电视啊看动画片。昨天啊他又在沙发上窝着看电视，我哥觉得啊这样不行，决定呢给他找点事儿干。于是呢他去厨房啊切了一个西瓜，让小辉啊把籽儿都给挑出来。小辉也不敢违抗他爸呀，就默默地把那籽儿都挑完了。我哥见了啊，随手拿起来一块就开始吃。小辉也想吃啊，这手刚碰到西瓜，我哥就说，你先别吃啊，先把桌子上那些瓜子儿给收拾了扔掉。小辉啊叹了口气说，
哪个垃圾桶啊？
我哥当时就有点疑惑，咱家里就一个垃圾桶啊。
不是，我是想问你是在哪个垃圾桶里把我捡回来的。
当时啊，我哥的老脸一红啊，赶紧转移话题，哎呀，你作业做完了吗？就看电视。
没有啊，作业什么时候做都可以，但是动画片不抓紧看，跟同学聊天就没有共同语言了。
不写作业的熊孩子啊，我见了很多，但是这么理直气壮的啊，我还真是第一次见。用一句话形容啊，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，作业越多人越浪啊。我觉得小辉这一代人啊已经挺幸福了。我小的时候呢，有段时间家里穷，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现在好不容易长大了呀，以为没有这种烦恼了，结果聊个天聊了上句没下句。当然了，这也不能都怪我，有的人啊真的就是聊天终结者，明明挺好一话题，他一说话就让人生气。有的时候呢，我真的不想和他们吵架， 我就是想心平气和地打他们一顿。每次啊，我生气发作的时候，我爸就过来训我一顿啊，说我这么暴躁肯定嫁不出去，让我保持淑女的形象。后来呢，看我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啊，他就给我出了个招，让我用运动发泄，这样呢不仅情绪得到了舒缓啊，还能锻炼身体。我觉得他说的对啊，就开始跟着刘畊宏跳操了。你还别说啊，刘教练真的是挺棒的，我跟着他跳了几天啊，现在基本上已经快起不来床了。这一次啊，是我减肥最用力的一次。以前我基本上就是意思意思。对我来说啊，减肥真的太难了。这个呢也跟体质有关。我有两个朋友啊，一个呢无论怎么吃怎么补都瘦得不行，另一个啊是喝口水都能发胖。他们呢，一个叫胸，另一个叫肚子。我把自己和刘畊宏跳操的照片啊发到了朋友圈。我的健身教练啊，火速评论说：“想减肥啊，你光练这个不行，你还得练力量。”我就回复他：“我可不想练出一身难看的肌肉。”他说：“佳琪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听到你这句话的感受啊，就像听你说我不想上班啊，要是上成了世界首富该怎么办呢？是一样的。”我其实呢，就是想跟着凑凑热闹，也没有那么想减肥。我觉得减肥这个事儿吧，就不要太着急。这次减肥啊，下次肥了你又得减，那为什么不等到下次一块儿减呢？而且人类的本能就是会饿呀，饥饿是一种很难受的感觉。我之前有一次啊，为了减肥晚上没吃饭，结果一大早就被饿醒了，翻来覆去睡不着啊，没办法，我就只能起床去找吃的。正当我翻箱倒柜的时候，我爸突然出现了，然后呢一脸欣慰的把户口本递给了我。我的天啊，无形催婚最为致命啊，我现在呢都不敢跟老头下象棋，哎，我就怕他问我你对象呢，对象咋没了呀。前几天啊，他非要拉着我下象棋，为了不让自己再次的陷入尴尬啊，我就开始瞎玩，上来呢我就用自己的帅啊把他的将给吃了。我爸一愣啊，就问我你这不是胡闹呢吗？这什么走法啊？我说这你就不懂了吧，这个叫帅到飞起。老头被我气得脸都绿了，眼看着就要开骂了。这时候呢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我拿起来一看啊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对方呢操着一口浓重的口音啊对我说：“你好，是赵佳琪女士吗？哎，你被卷入了某刑事案件啊，请来哈尔滨市公安局一趟。”我一听，这明显就是诈骗电话呀，可把我高兴坏了，我终于又接到诈骗电话了，我都舍不得挂呀。朋友们，他们都复工了，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？说明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呀。这几个月啊，折腾的我已经疲倦了，时不时在解封了这种快乐和等解封的焦虑之间来回切换。我发现啊，每一个时代呢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色，现在等解封这句话呢已经全面取代了回头啊，下次有时间有机会，成为了新的委婉社交辞令。我之前有一闺蜜群啊，原来的群名呢叫美少女壮士，后来疫情管控之后呢，群名字啊就被改成了再不解封姐要疯了，姐妹的姐啊，疯狂的疯啊，再不解封姐疯了。经历了这几轮的折腾之后呢，现在这个群啊已经改成了至少让我收到快递吧。这个改群名的过程啊，真的是让我看到了人类在生活面前的这个弹性。反正这次的疫情呢，让我领悟到一个道理啊，就是作为个体的人呢真的很渺小，每个人啊都是时代洪流中的一粒沙子，是时代造就了英雄，而不是英雄造就了时代。之前呢我看书啊，说牛顿是因为一场瘟疫回老家居家隔离啊，在花园的苹果树下发现的万有引力。我觉得哈，牛顿如果生活在今天，那他可能会开一个苹果团卖苹果。不过话说回来哈，你不用说牛顿穿越到现在了，我活着这几十年，我们的生活啊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咱们小时候哪有团购啊，更没有什么线上购物啊，所以说互联网改变世界呀，这句话说的特别对。你看啊，古人舍生才能取义，现在呢断章就能取义了。我们家小辉啊也有这技能，这孩子的脑回路啊真的是有点异于常人呐。 之前呢，我带着他看书，看的是一本介绍伟人的绘本，哎，我觉得挺有意思，就想逗逗他。我说小辉啊，你知道为什么泰戈尔的名字后面写着1861-1941吗？这小辉想了想说，
那应该是泰戈尔的手机号码吧。
我说那中间为什么有一条线啊？
因为他不想透露全部的个人信息啊。
哇，真的是有理有据，让人信服哈。有时候我觉得啊，这孩子还挺聪明的，具体呢就体现在算账算得特别明白。我网购买东西呢，总是喜欢一次性买很多，然后每次呢都会用返利公众号丸子150，但是每次呢都算不明白自己到底省了多少钱。小辉啊就能算得特别清楚。为了感谢他帮我算账啊，我每次呢都会上网啊买一堆的卷子还有练习册，帮助他进步。如果说你也经常网购啊，一定要关注一下我的返利公众号丸子150，是丸子这两个汉字呢加上数字150。关注完之后啊，记得把公众号置顶，这样用的时候呢找着也比较方便。我发现啊，很多小伙伴关注完就完了啊，网购的时候也想不起来用。那你说你关注他干嘛呀，对不对？你网购的时候脑子里一定要有根弦哈，就是一定要先打开这个返利号，然后呢把你要买这东西的链接复制下来发过去啊，然后他会给你弹回来一个链接，你点进去呢，店铺还是这店铺啊，什么售后啊等等一系列东西什么都没有变，哎，但是他就是能省钱。你说什么神奇啊。这个关注这公众号呢，不仅是网购啊，还有打车加油什么的都能获得相应的优惠和返利。没关注的朋友抓紧时间去关注一下哈，公众号丸子150，丸子的汉字啊加上阿拉伯数字150，千万不要搜错啦。
一二三，三二一，很简单的语句，却不知道我每次都这样等着你消息。一二三，开始我总试着数下去。
这首歌呢是来自我的好朋友侯浩中最新上线的一首单曲啊，叫《清零》，就是清空一切，往事归零的意思。不知道你们心中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，想到他的时候心酸又遗憾，明知道有些事情再努力也没有结果，在无望的挣扎中告诉自己放下吧，就让往事清零。那这首歌在网易云和 QQ 音乐等平台同步上线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你可以完整的听一遍啊，写下自己的故事。我悄悄告诉你们啊，在网易云下面的评论区呢有一个是我的马甲，你们能找到哪个是我吗？网易云 QQ 音乐啊同步搜索侯浩中的清零，希望我们都能在歌声中找到曾经那个自己。哎呀，真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在半夜上线这首歌啊，昨天晚上听到的时候整个人都 emo 了。希望所有的爱情都是双向奔赴吧。那接下来时间呢看一下我们上期的留言。首先这位呢叫嗯哼那呀，而佳期啊，我有一个同学，他学习很好，但是性格很古怪，让人感觉很难相处。但是呢他经常和我谈心，让我以为他很好，但每次我需要他的时候啊，他就敷衍了事，视而不见。你说我还要和他做朋友吗？我刚刚提到一个词啊，叫双向奔赴。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友情也好，爱情也好啊，两个人一定是相互扶持，给予彼此温暖的。如果老是一个人单向的付出，那谁也坚持不了多久啊。但是我也不排除啊，这个同学呢，他可能本身性格上就有一点内向和腼腆，他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。那你不妨就跟他聊一聊啊，你说，我也希望难过的时候你能给我一些安慰啊，你这样子的话我会比较不开心。然后你看一看他有什么样的反应，有没有什么改善。有的时候可能友情是需要一些引导的，如果说他还是像原来那样的话，那你就自己考虑一下这段友情该不该保留吧。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位啊，叫沙萨萨，他说佳期啊，我又失眠了，我难受的半夜直哭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世界静悄悄的，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办。我是一个高中生，失眠特别严重，一失眠啊心脏就突突的跳，哎，不说了，我要和黑夜搏斗啦。哎呀，是不是这段时间压力太大了呀？我觉得上网课真的很折磨人啊。你平时呢下了学我们还能拥有点自己的时间，就现在好吗？白天晚上都在家长的眼皮子底下。下面呢叫空城只有旧梦在，他说佳琪宝贝儿啊，失眠的话呢可以吃点褪黑素，对失眠多梦可有效了。 我刚上高一啊，还在火箭班，压力很大，经常失眠，要不呢就是做一晚上梦。当时呢，我就听我一哥哥说褪黑素，我就试了，真的很管用。你要注意身体，天天开心哦。你看啊，这两条留言对上了，你们俩交流一下吧。
情不自禁让我爱上了你，终究还是跟你没有关系。
下面的叫丑女漂亮啊，她说隔壁家妹妹啊问小明，
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恐龙的世界，此时呢有一条龙正打算吃你，你会怎么办呢？
小明啊就很淡定说，
那还不简单，马上停止想象就行了。
下一位听友呢叫粉红色的记忆，他说有一次啊，公司体检，一个同事抽血时不敢看，咬着牙扭曲着脸把头迈向了一边。这个抽血的医生对他说，不疼，你看看啊，都抽完了。他扭回头啊，这个医生就笑着啊，当着他的面把那个针插了进去。哎，我记得原来我们上学的时候每年都会体检嘛，当时班级里有一个高高瘦瘦的男生啊，长得特别白，然后他抽血的时候，就是那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晕血晕成那个样子，你就看着他整个人直直的就向后倒下去了，真的晕过去了。
对不起，是我高估了我自己。
下面呢叫白费事啊，他是小时候的一个夏天，家里装了空调啊，可以说是非常凉快的享受了，可是看到不断往上跳的电字呢，爸爸就很心疼电费，于是啊他就建议大家出去转转，到商场蹭蹭冷气之类的。终于啊，大家逛了一整天啊，疲惫的回到家中，进门的一瞬间，老爸突然一拍大腿，哎呀妈，空调忘了关了。你看这白转悠了啊，你不照样走电字吗？下面呢叫姚洋，他说不要再说什么好吃到爆炸了，特别的不装逼，请经常用这些词儿啊，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美食评论家，比如说溢出啊、柔绵啊、爽滑、醇厚、嚼劲儿、包裹、嘎嘣、窒息、层次感、入口即化、肥而不腻、恰到好处、打开新世界、以前吃的都白吃了啊等等，来形容这个菜好吃。我的天啊，就入口即化这个词儿，我已经完全无法直视它了。我就发现有一些美食博主，他们可能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形容词了，不管吃什么他都入口即化。我真的很担心她男朋友的身体健康啊。下面呢叫叶子啊，他说昨天刚发了工资，有钱了，心想啊第二天奢侈一把。第二天一大早呢出去逛街，顺手拦了一辆车，上车以后啊，这个司机就看看我，我大手一扬说道，不要问我到哪里去啊，你就只管开，到时候按计价器的钱数来，保证一毛钱都不会少了你。这司机啊瞥了我一眼，鄙视的说，要么刷卡要么投币啊，要么滚。吓得我赶紧投了一块钱，嗨，这些人真的没脑子，有钱都不挣。不是兄弟，你上的是公交车呀。下一位听友呢叫今天继续努力啊，他说小时候的我啊手十分贱，什么都想碰，长大以后呢就不敢碰了，这功劳呢归于我爸。那是一个周末的中午哈，我正在写作业，我爸呢居然让我出去看电视，还说要劳逸结合啊，写了那么久应该看会儿电视。当时我就十分高兴嘛，当时我跑到电视那儿呢却怎么也打不开，我说爸怎么打不开了。这时候呢我爸突然冲出来大喊，孩儿他妈你看呐，他把电视给弄坏了。那天晚上我十分的凄惨啊，直到现在我都不懂，你说这电视机它是怎么坏的呢？这还用想吗，肯定是你爸弄坏的呀，人家都是坑爹啊，他这是坑儿子。下面呢叫佳期如梦不愿醒，他说工作这么难，不如我们一起买个碗，你负责哭我负责喊，一起高高兴兴当老板。哦，我发现现在的这个乞讨也是与时俱进了啊，以前呢咱们都是兜里有零钱哈、啊、给他扔个钢镚啊，扔点纸币啥的，现在他们居然都有二维码了，正面微信背面支付宝。下面呢叫佳期，你微笑时很美，但是祝你永远都能保持这个拽样，不管何时何地何境遇，不想笑就不笑，没话讲就不讲，永远不用上赶着，永远不用装孙子。那可太难了，不装孙子这一条我觉得打工仔就永远做不到。下面呢叫我这人能处，他说五一这几天啊宅在家里胡吃海塞， 今天早上去称体重啊，刚站上去，这个秤啊就飙升到130斤。我生气的看着旁边的老公说：“你别动我。”老公说：“我没使坏啊。”“那你离我远点。”“不是，我已经离你很远了。”我回头一看啊，不甘心的吼道：“把你的影子也挪远点。”我发现啊，就是短时间内的大吃大喝，真的是体重容易暴增啊。但是你稍微清淡一点，调理几天，你这体重慢慢就回来了。反正我每次暴饮暴食的时候，都是这么安慰我自己的。下一位呢叫潘生，他说人要活得快乐一点呢，就没有那么多必须，比如必须人人都喜欢你啊，比如必须结婚，必须生孩子。但人要是想活得快乐一点呢，就必须有钱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，钱能解决95%的烦恼。下面呢叫摩天轮，他说有一位到城里打工的青年啊，给远在农村的父母写信，告知自己在城里度日如年。老父亲啊，看完信以后高兴地说：“这小子在城里混得还挺好，过日子啊就像过年一样。”这老母亲啊不放心地说：“那为什么还要我们寄200块钱给他呢？你真老土，天天过年能不花钱吗？”下面呢叫独家追妻，他说王子啊误入了皇后的房间，看到了魔镜。王子说：“魔镜啊魔镜，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？”魔镜显现出一个啊有着瀑布一样黑色长发、红宝石一样的眸子啊、肌肤白如凝脂的少女。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是白雪公主。王子说：“我好了，再发点她的色图。”这，哎呀，下面呢叫八七蛇，他说男人呢要像暖洋洋一样孔武有力，像喜羊羊一样聪明睿智，像慢羊羊一样成熟稳重，还要像灰太狼对红太狼那样忠心耿耿，家庭啊就会和谐美满啦。你确定灰太狼和红太狼的家庭很和谐美满吗？为什么每一集我都看到红太狼用平底锅打他？下面呢叫大漂亮啊，他说双十一酒桌上一个汉子啊频频给老婆打电话：“亲爱的，我一会儿就回家。”大家鸡皮疙瘩掉一地啊，就笑话他怕老婆在家偷人吧。这汉子啊一脸悲愤的回答：“比那个可怕多了，他在家里网购呢。”哎呀，说到最近好像马上又到那个重大的购物节了哈，开始攒钱了啊，准备买买买了，现在赶紧把你喜欢的东西装到购物车里吧。
却不知道我每次都这样等着。
下面呢叫 ZKKK 哈，他说早上出门呢碰到一辆摩托绝尘而来，然后我就听到对面地上一声响，从他身上呢掉下来一东西，我急忙叫道：“哎，你东西掉了。”对方也不搭理我，我说：“哎，你东西掉了。”他一脸奇怪的看着我哈，然后从我身边开走了。我就听到路边的人开始大声的笑我，我心想着我得把东西捡走，我绝对不搞拾金不昧那把戏了。后来等我走到地方一看，哇，原来是一空烟盒，这还不如扔一个矿泉水瓶呢。下面呢叫 UEC 数据库一号维护员，他说小白哈养了一只小仓鼠，特别的可爱。但是有一天呢，小仓鼠生病了，小白哈就着急的问妈妈：“
妈妈，我的小老鼠生病了，要给它吃药吗？”
妈妈说：“当然啦，人吃人的药啊，老鼠也要吃老鼠的药啊。”小白说：“
好的妈妈，我这就去买老鼠药。”
要不咋说这么多年你养宠物都养不活呢。下面呢叫啊小糖糖炒栗子哈，他说小城市的稳定让人羡慕，大城市的霓虹呢也让人踟蹰，这个年纪的我们渴望安稳又不甘平庸。是啊，就经常有人会问我说：“佳琪啊，我到底应该去大城市闯一闯呢，还是在我老家啊稳定的陪在父母的身边呢？”这个我真的没办法给你一个答案，因为不管你选择哪一条，你最后都会后悔。下面呢叫小明，而有一天考试的时候啊，老师在小白的桌子底下发现了一张小纸条，就生气地问他：“这纸条是不是你的呀？”小白说：“
不是我的，我的纸条还在我手里攥着呢，没在地上。”
你这自己给自己整露馅了。下面呢叫逍遥逍遥， 他说订婚呢叫建仓，结婚呢叫成交，生子啊叫配股，感情不和呢叫套牢，一见钟情啊叫飙升，白头偕老呢叫长线，山盟海誓啊叫股市泡沫，婚姻登记呢是新股申购，举办婚礼呢是新股入市，旅行结婚呢是境外上市，父母给钱呢是资产注入，离婚呢叫解套，吵架呢叫震荡，分手叫割肉，失恋叫跌停，分居啊叫停牌。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啊，叫开心快乐的一个人。他说你喝了一杯毒药，有一群大象啊，其中一只呢有解药，但是其他的也都是毒药，你只有一次机会，所以呢请你找对象。我的天哪，都已经读到最后了还来猝不及防的这一波打击，你们真的是够了哈。好了，那今天留言就先分享到这儿哈。喜欢我的朋友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，搜索主播佳期，是佳期如梦的佳期。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呢，可以在网易云啊或者 QQ 音乐等其他的音乐平台同步搜索来自侯浩中的叫清零。希望我们啊都能够啊往事清零，收获那一段双向奔赴的爱情。我是佳期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